样的货盘在市场上在巡盘。今天是周一，正常情况下我们其实都是选择观望的，但是今天其实这个一样的，上周五没做掉的货盘现在还在市场上做，就属于说是有些人已经 back for offer 了，就是说你求求拜托给我们看一眼 offer。目前为止，据我所知，在市场上光阿曼湾的货至少就有5个同时在做，而且，最高的这个 offer 已经，我听说 offer 过来的 long east 是在280点左右，上周五的 last down 应该是在225到230。今天我非常确定的是说 TD34应该已经做到了235到240，没有报出来，但是我非常确定这个点数已经做出来了。就是说今天的这个市场热度还是持续的，当然今天本身这个大西洋航线正常情况下不会特别的这个热啊。那这是这段时间一个简单的一个市场的概括。之后呢，其实我自己的判断是随着这个 Slicari 这边的货变成一个 regular 的，就是一个规律的一个长航线，就是还是我之前的观点，你把所有烟雾的货，以前20多天能到中国的烟雾的货，现在全部都要当成50多天到中国的美湾货去做的话，那你对这个运力的消耗是非常大的。当这个航线变成一个规律性的，就是一个永久性的，已经固定下来的航线的话，那么它对运力的这个消耗是非常可怕的。大家可能也知道我自己的这个计算方式，烟雾每天500万桶，2.5个 V，然后那你一个月的时候，正常情况下我们可以理解为应该是70个 V。那么你以前 laden 的话，我们假设这些货都是，当然了，去烟雾的这个货的确是有去 UKC 的，但极少。因为这个欧洲人不怎么买沙青啊，因为烟雾这个管道出的主要是沙青、沙中和沙重，尤其是沙中，基本上还是湾内的 Rustanura 在出。那我们就姑且算是70条船一个月要去远东，但是你现在这个 laden 从20多天变成50多天，我姑且就算单位吨海里乘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平时你一个月要消耗70个船位，现在你要消耗140个船位，就等于说是有70条船位额外的在这个 position list 上消失了，这个已经算是占了所有 spot 船位可用运力，基本上属于说是占了可用运力的至少是1/5到1/6强，这个对 VLCC 的船位消耗是非常显著的。同时，大家今天应该也注意到了，另外一条巴瑞的 VLCC 又被打了，它这个应该是船名是叫 Amazon，应该就是今天最新的消息。而且它不是在这个曼德海峡的口子上被打的，它其实是在这个烟雾以西的一个开放水域被打的。这条船现在应该是已经 on fire，我估计是全损了，船员应该已经弃船了，所以可用 VLCC 继续减一。但是我讲这个事情是想说什么呢？就是要知道，巴瑞作为沙特国家航运公司，它有接近40条 VLCC，最早它应该有40条啊，现在看起来应该只剩37条了，等于说已经被击沉或者说是全损了3条啊，它这部分 VLCC 本身它其实是沙特阿美和其他的一些特定，比如说韩国的 SOL，它是签了一个10年的长协的，它是运这些油的一个主力，但是现在这批船基本上不能在市场上出现了，它甚至本来以为它至少可以做这个烟雾的 STS，比如说把烟雾的货运到 Ansocna 或者直接不满载的情况下，过苏伊士运河，在地中海这边做靠泊，做这个船对船过泊。但是这一次这个船被打之后呢，我甚至个人都感觉巴瑞的船可能都不能在烟雾的水域活动。如果巴瑞的船不能在烟雾水域活动，它又进不了湾，也没什么人敢用它的货去做，就没什么人敢用巴瑞的船去做别的货，等于在这个市场上都是不安全的。那等于说巴瑞的这三十多条接近40条 VLCC 也从市场上消失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现在这个市场上有效运力的消耗等于说是至少。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 20210130。
有100条船消失掉了，所以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或者在未来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只要伊朗和胡塞跟沙特跟美国的恩怨没有了结，那么这个情况就会变成常态化。这也就是为什么像很多船东现在尽可能的，就是自己能够拿到稳定货源的船中，比如说是中国的那两家超大型国企，他们都是尽可能的在租船，因为他已经预见到了这个市场上的，相比于这个买家的这种购买欲望来说，这个船是肯定不够用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最近能看到很多新闻，你或者租或者买，或者三年或者五年，或者入铺之类的，这应该是他们拿船的一个比较底层的一个逻辑。当然这个前提是任何情况下你能看到足够多的货，这个大家也知道国优国运这个政策现在对这种中国的船东公司的这个运力支撑啊，这个需求的支撑，因为我们外轮以前来说其实是有机会的，是一半一半的，但是目前为止我们基本上是看不到这个租家的货的。就比如说是那个联化，它之前是做了一个西非的 199.5， 正常情况下西非的这个货是100%会被国轮拿掉的，现在它能做出来就是证明国轮在这个位置在这个窗口已经没有船了。同时大家也看到这个巴西也是 unsubs 了中石油的一票货，做的是 frontline 前线的船 212.5， 就是之前中石油正常情况下巴西的租船都是巴石油，但是其实中石油中石化和这个中海油在巴西都有份额油，但是它的份额油都不多啊，一般来说就是一个月一到两条苏伊士的这个量，所以这个大概率是拼的货，但是拼的货也是国企的货，之所以会做给外轮就证明在那个窗口上已经没有国家，已经没有中国的这个船东的船在位置上了，那迫不得已要做出来，所以等于说是那些已经饱和掉了，所以在这种充足的货量的支撑之下，他们是有这个拿船的逻辑的啊。但是对于一些外轮来说，他们的思考问题的方式不一样，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能看到中国的船中在租船，但有些外轮在往外放这个船，倒不是说他们觉得这个市场可能在近期的这个展望或者说中长期的这个展望他们不看好，是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这个政策性的扶持和这种货源的支撑，这个东西就属于站在不同的角度考虑到自己在这个市场上不同的地位去做这些事情。所以我认为在未来可以预见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就不用说短期了，就我认为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个船位都是不够用的。这也就是另外一个逻辑，就是说为什么这些大型船东这种巨型 VLCC 的巨头还在中国的船厂疯狂的订 VLCC 的原因，哪怕你知道这个船下水的时候可能已经是29年30年了啊，就是等于说是看到那个时候你可能都觉得这个 VLCC 依然是不够用的。因为一方面很多船的确可能不能在这个市场上进行一些特定货载的这个运输，同时也是很多其他的这些比如说是分散购买啊，比如说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曾经的日本和韩国对中东货的依存度是超过 90% 的，但是现在日本和韩国从美国买的这个油是远超过他从这个中东拿的油的这个数量的。当然一方面有政治的因素，他们可能也要给特朗普纳投名状，但是同时呢毕竟这一部分油它又不需要交税，又不需要像中国一样交额外的关税，只要你形成一个稳定的 flow， 那么你就是对自己的这个原材料进口有充足的支撑，再配合上现在超高的裂解差，只要炼厂能炼出东西来能挣钱，原材料贵一点终端会消化的，那所以这种生意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我认为中长期的这个运力都是不够用的啊，这个运费个人认为还是是有相当足够的支撑的。
哎，明白郑哥，就是这里面的话也是您从短期的情况也直接讲到了这个大西洋市场的情况，也稍微展望一些远期的一个关注点啊。那这里面的话我们重新回到一个短期的角度来讲，因为确实在上周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各个航线上都有比较大量的成交，无论是中东湾外也好，还是巴西线、美湾、西非这些比较热闹的地方。但其实现在来讲的话，可能确实从比较公开的货盘上来讲，确实看这个烟部也好，还有 steel carry 也罢，那边的一个所谓的可能我们先不且叫红海绕航的航线之上，其实公开的成交不多啊。那从现在这个状态上来讲的话，这个航线的一个可能租船的情况，以及包括可能延伸到的这么一个海峡通行的情况是如何的？因为确实最近的话，像举例此时此刻我们去看那个 AIS 船未来也好的话，倒也还是有很零星的船在海峡通航。然后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盐部，先问一下，就是盐部这边的这个，或者说整个红海区的这个沙特油的一个量的情况，以及包括运力的情况。
红海油没有什么，跟之前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盐部的这个管道还是蛮负荷运载，每天500万桶原油的这个出口量。只不过是现在的租家考虑到胡塞是明确的通知，因为它的这个逻辑是这样的啊，它的运行的这个程序是这样的，每次你有一个船要过这个曼德海峡的时候，你要给胡塞写一封邮件， 然后告诉他我这个船要去什么地方装货，目的港是哪儿，目的是什么，是装还是卸，靠哪个港口，然后胡塞会给你一个 approval。就是虽然其实这个就是伊朗一直想做的事情，只不过是之前胡塞做的比较的低调悄无声息，所以这个事情已经变成一个既定事实了，美国现在想管已经管不了了，大量的船东都是这么干的。但是现在呢，你如果一个 VLCC 空载去过曼德海峡的话，你不可能跟胡塞说我是为了去烟部装货，那等于说是在自己的脑门中间挂了一个靶，跟胡塞说赶紧来打我。所以如果你想走这个海峡，当然你也有一种选择，就是可以说你关掉 AIS， 你也不跟胡塞讲实话，你就说我这条船是过，是为了过这个苏伊士运河。但是胡塞坦白的讲，从2023年开始打船以来，他对 AIS 的这个运用的熟练度，我一直，大家可能以前听过我的这个发言，我是一直觉得胡塞对这个海事的这个研究，他的这个精通度是肯定在伊朗之上的。他对 AIS 的这个研究是对 IS 的这个精通度也是在伊朗之上的，它完全可以追踪到你像 VLCC 这种船，目标这么大，全世界就那么多条，只要有两个专门的人在那扒一遍，其实说白了各个 broker house 每天可能都在干这个事情，它完全可以追踪到你这个船到底是不是去了烟部，有没有装货，有时候 AIS 作假都没有用。其实这个曼德海峡就那么宽，船过去是空载满载，拿个望远镜一看吃水就看得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呢，你既然不能跟胡塞说我是去烟部装货的，你只能老老实实的就过苏伊士运河去斯蒂凯瑞这边装货。这也就是为什么沙特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把正常情况下九月份早该出来的九月份的这个装期放出来，因为调货真的是比较混乱。现在所有的人为了自己的货的安全来考虑，都要求在斯蒂凯瑞提货，只有极少数几个特别富有冒险精神的租家会选择想在烟部这边提货，而且想 Laden 走这个曼德海峡。在这种情况导致了，就是其实你正常走这个斯蒂凯瑞绕直布罗陀海峡，再绕这个 Cape Town， 然后再到远东的这个航线，现在其实已经很 regular 了。刚刚市场也爆出来了，这个韩国人 ASOS 这个 GSC 做了两船 BP 的 relet， 24个 mil 也是，而且他做的是9月底的装期。为什么韩国人做出这个东西来呢？就是说他试探的这个货实际上要求你这个船空载都不能走曼德海峡。当然我之前也有一个逻辑是，这个航线之所以它的价格还是略低于美湾，是因为你的这个空载可以走曼德海峡，你的这个路程会比较短一点，比起美湾这种空载满载都要走50天的，你这种 Sea Carrier 你可以满载走50多天，但你空载只需要走不到30天，所以你的价钱是有一点溢价的。但是 BP 给了他的这两个船位呢，全部都是欧洲开的，那等于说是你还是在这个绕航上是占了一定的光的，所以24我认为也是很高了。而且这个24是首次把斯蒂凯瑞的这个货直接给你做到了月底的装期，那等于说是至少在这一个月内给大家算是稳住了这个，就是如果大家喜欢看这种短期，喜欢看持续性的话，那刚刚爆出来的就大概在10分钟之前爆出来的两个成交，韩国人 GSC 做了两条 BP Relight 的船，全部都在，他是在9月底的装期 Sea Carrier 到，肯定是到韩国了，它的价格就是24个 mil。 最早的这个航线只做 17.5， 所以这个的运费增长程度也应该是挺大的，而且这个航线本身特别稳定。唯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油是怎么从 Sea Carrier， 是怎么从烟部运到 Sea Carrier， 这个我之前也反复讲过，因为烟部的出口量是每天500万桶，但是 Ansokna 到 Sea Carrier 中间这条 Sumed 的管道，它的 capacity 只有240到280万桶。也就是说你烟部的油不可能通过船运到 Ansokna 之后 100% 的通过 Sumed 的管道来运到 Sea Carrier， 运到地中海用别的船装走。所以巴瑞在这种情况下一定得组织一批船做另外一种类型的 Shuttle Tanker， 就是穿梭游轮，就像 Anok KPC 和巴瑞以及这个以色列的 Salmo 一样，他需要一批船不停地把油运到湾外，然后再回来继续运。对巴瑞来说，对这个沙特 ATC 来说一样的，他需要船把油运过苏伊士运河马上再回来。刚好之前巴瑞很多被这个封锁掉的 VLCC 没事干，就是在做这个生意的。但是现在可能这个生意也做不了了，因为刚刚我讲过了，他就在烟部外海自己的一条 VLCC 就被打了，等于说是胡塞明确地告诉你，巴瑞的船就算是在烟部外海，别看离着胡塞有1200公里远也是不安全的。那首先大家也都知道我的观点， 你多一个船对船的这个作业，或者说你把一条船运到 Anshokna 这边去做你把这个 Anshokna 你运到 Anshokna 这边去做这种装卸港，你在那边卸货，然后通过管道运过这个整个埃及的这个领土，在地中海这边再装货，这个和包括你把船直接开过苏伊士运河，在那边做船对船作业，多这么一道手续的话，对船的这个效率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这个航线已经很 regular 了，但是它的确也可以做到把烟布的这个油100%的全部都运过苏伊士运河，然后再走这个直布罗陀和好望角的这条线，但是它对运力的消耗，相比于之前直接从烟布装货过曼德海峡去远东，这个运力的消耗至少我自己的计算 13% 到 17%， 这个数值是绝对有的。因为它涉及到你本身多了一次装卸货作业，而且可能还要过海峡，过海峡排队，因为你像 VLCC 这种超大型船只，像如果大家看一下苏伊士运河的话，它基本上来说是属于一个南北单向的，你至少要等一天的时间，船在中间的那个大苦湖在那边等泊，等到这个南北穿行，等于说它是一个单向道啊，你在一定的时间只能南向，又有一定的时间只能北向，所以其实苏伊士运河本身也是很繁忙的。斯里凯瑞这边如果就保持胡塞封锁这个曼德海峡时间再长一点，把这个航线继续进一步落实巩固，把它 solid 之后，那么它对运力的这个消耗真正的是演化到了船位的紧缺上，那么我认为这个运费还有上涨的潜力。
明白，所以说其实现在看起来的话，仍是在一个九月中期还没有释放的这么一个窗口，所以说其实相当于是整个绕航的对运力拉伸的这么一个效果，其实还是在逐渐释放的这个过程啊，其实还远没到结束。那从现在来讲的话，因为确实从 AIS 船位上来讲的话，确实有个别的船是赶越过了，当然确实有很部分的是那种俄油啊，包括有一条俄罗斯的 V 啊在过，但确实也有一些中国的船 ,VLCC 也好，当然了像集运那边的话也有一些公司也是依赖这个中国人的身份嘛，这个背景去开了红海航线。
理论上来说集运是不在胡塞的封锁范围之内的。胡塞是针对沙特及沙特旗，或者靠沙特的港口运沙特的油，就是集运正常情况下，因为很多欧亚线这种超大型集装箱船本来就是要走好海，然后要过这个苏伊士运河的，你只要不在沙特的港口经停，那么这部分理论上来说胡塞是明确的跟你讲过是豁免的啊，所以其实对于这个集运的影响是小于油运的，因为毕竟你正常情况下船进红海，理论上来说油轮进红海你就是去装油的，你甚至都不是去卸油的，你说自己去卸油的都没什么人信。
对，那现在来看的话，说是这个能去耶布港装货的船这边的话，会有一些中国公司敢去说跑这个线吗？
民营的有，然后国企的要 case by case 要看情况，听说政策也有松动。
您指的政策是指说是公司的吗？还是说国内的？
目前为止是不定的，但是这个看起来是有可能的。
要么您这边这一点稍微展开讲讲，对。
就是目前为止中国的国企的船舶超大型邮轮是不被允许，无论是空载还是满载都不能过曼德海峡，但是现在因为是政府层面还包括这些各级的这种努力下，因为包括的确是中国还是蛮依赖于红海的这种原油的这种出口，虽然说的确是中国的这种原油进口非常的多元化，它有这种管道油，有西非，有南美，有美湾，然后再包括俄罗斯的远东和 CPC 管道，然后再包括这个以前的这个波罗的海啊，但是毕竟中东这边在有了折扣的情况，又不需要交额外的关税，这种比较廉价的又是近距离的这种原油，尤其是它最关键的一点是它是杀青，就是大家要知道这个油，大家都知道这个油的品质是不一样的，不是说我比如说我不进口沙特的这种杀青之后，我完全可以从西非这边采购原油来替代掉，因为西非正常情况下它是中质原油，你不同的炼厂是需要适配不同的这种原油的品质，正常情况下你也不可能只炼沙青，也不可能只炼西非，也不可能只炼这种巴西，正常情况下你是要 怎么说呢，就是要调油，所以沙特这边还是蛮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一直不进弯，可能也是对这种就是国家利益，可能也是会没有那么好的去维护一个国家的利益吧。所以听说他们的政策会有松动，可能之后的一段时间，大家能看到一些官方层面上的这种公布和可能会看到船能进去。
了解。其实从现在的船位上来讲的话，也是能看到一艘这个香港籍的 VLCC New Jubilee 吧，应该是叫。对，然后正在尝试这个，也是14节开满，然后往这个曼德海峡再走，应该也都是今天晚上会过。那其实如果说它能过去的话，是不是也一定程度上去证明这个事情，是不是也一个可能实际上的放开？因为可能确实从国企角度来讲的话，可能国内这种体制内，对吧？这个有些事情可能它也不太好说是去的公开的说，反正大家是不是可以更多的关注这条船的一个情形，或者说是
对，
您觉
没
得
什
有
么
什么
问
别
题。
的情况？
但是我觉得大概率啊，这条船过去之后，并不一定是去烟雾装货的。但是只要你能过空载过曼德海峡，然后再过这个苏伊士运河，哪怕你在 City Carry 装，那么你相比于其他的那种不能过曼德海峡的船中来说，你就有一个巨大的成本优势，就是我说的。其他的人可能要空载绕大圈，满载绕大圈，一个航次110天。但对于这种能过的这种中国公司的船来说，你空载只需要过23到25天，然后满载50多天，就是说你可能是80天对110天，你这个成本优势是巨大的。
明白。那这样，你能方便简单算一下，在当下这个总运费之下，可能全绕航、半绕航和可能全部绕航的这么一，就是不绕航的情况之下，可能大概对应的一个 TCE 水平，因为现在是可能
如
全绕航
果
大
按
概
照
是在
SOU
19万
算
嘛。
出来的话，如果按照 SOU 来算出来的话，因为其实这个东西比较好算呀。其实很简单，就比如说 SOU 正常做出来的，它上个周做出来的374，基于274的运量，它的这个运价是350点，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就是35万一天，但是它是不绕航，它是完全走曼德海峡的。但是它是有风险的，就比如说 SOU 之前坐的两条船，Maran 的船出来了，另一条船就出不来了，就在里边在吃滞期费。就是说，如果一切都顺利的话，那么它大概是差不多一天，一天是35万美金。然后如果你是半绕航的话，我们就拿 JSC 最新做出来的这个24个 mil 来算，我们算它半绕航。半绕航的话，基本上你的天数算上装卸货，基本上85天左右，减掉你每天。如果我们计算的话，差不多每天应该我稍微算一下，350万2000，我算下来半绕航的话，它应该是在一个27万到27万美金，27万美金左右。但是如果等一下，我要自己来，等一下，这个口算可能不太行，25万美金左右。但是如果你是全绕航的话，我就算你115天。就是24个 mil，这个运费不会是因为你半绕航还是全绕航来给你不同的运费。你想，如果是115天，你是24个 mil 的话，你都不用算其所有的成本，你直接拿运费去除115，你的 TCE 都已经不到20万了，对吧？
明白明白，其实
这
就
个差距还是很大的。
相当于就是绕航是全绕航19，然后半绕航27，然
二
后
十
全
五吧，半绕航，我
二
觉
十
得我
五
大概算了一下，应该在25左右。
，OK，然后的话，如果是全部绕航的话，能到35这种级别
全不绕
了？
航，全
不绕航，
不去
不绕
绕
航三十
航，
五，对，不绕航。
对，全不去绕航呢，它其实如果你理解为也是2400万的话，其实这个点数就相当于400点，其实是更高的。但是毕竟它的这个时间要短得多得多。以前在没有这种风险溢价的时候，不绕航大概也就做到一个200多点。现在是因为它把这个点数拉得很高，是因为它有风险溢价。但是也的确是因为有这个风险溢价，才会逼着你绕航，才能看出来你不绕航，你的确应该做得多。所以35万这个理解，这么理解是没问题的。
明白，明白，明白。那大家后面其实也可以值得关注一下，这个中国的有航运公司是不是会有什么，在这个情况上会
可
有一
能
些
明
这
天
个
一
额
早
外的
起
加持
来就要上新闻了，我觉得。
吧？明白，明白，我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对，那就刚才给您聊了聊红海啊，然后再给您聊一下这个曼德海峡，那个霍尔木兹的这个情况，因为确实暗航这边的话，其实各家数据公司，因为它本身就是所谓的暗航嘛，对吧？就是没打算让你发现，那就说大家可能从数据端的话，其实比较难的去可能进行一个直接的跟踪嘛。那所以就是说，现在可能这个整体的情况会如何呢？可能短期呢，是否会说因为可能。像，因为今天晚上不是美国又在说要什么经济诺曼底啊这种，这个听起来像发狠话的这么一些表达啊，那您觉得就是现在从产业端来讲，或者说世界贸易流角度来讲，你觉得可能这个暗航可能短期会有一些什么变化吗？或者说如果说是，然后或者说是换一个角度来讲，如果会有什么变化呢？或许是什么会因素导致的？哎。
我倒是暗航目前为止我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因为利润率太高了，利润率高到就是哪怕 ADNOC 每个周被打一条船，他宁可自己去买船，他也要保证这个暗航的强度，对吗？就是沙雕滩格尔的这个强度。今天出了一点新的东西，就是伊朗自己也搞了一个制裁清单，我相信大家可能都从新闻上看到了，伊朗列了一个40多条，说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基本上就是一些暗航的船啦，shadow tanker。他说这些船等于说是被伊朗置在黑名单内，然后你们也不能用这些船，你们也不能跟这些船做 STS。将来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呢？目前为止，他讲的是这些船可能会被罚款、被扣押、被袭击啊之类的。但是只要霍尔木兹海峡不开这些东西，本身你讲的就属于说是，有点那种我都进不去，你说你还制裁我有什么意义呢？但是他的确是有些船都有一些 concern，就是有一些顾虑，就是如果假设我的确现在不进霍尔木兹海峡，那我跟这些船做了 STS，我也上了伊朗的名单之后，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在未来霍尔木兹海峡打开了，那么伊朗说好，在制裁清单上和后续，因为跟他们做了 STS 或者相关作业，又被我添加到清单上的这些船不能进霍尔木兹海峡，对吧？他把你封死，那很多船都是。考虑到这一点，他可能会有一些顾虑，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这个富查伊拉这边的这个运费还在继续往上涨，因为对船东来说，你又加了一层这个东西，对吧？我还要挑船呢。但实际上呢，我们也跟 Enemic 那边问过，他说的是，你船东正常情况下，你做 STS，船东的 STS always be owner's approval，always under owner's approval。你不想跟这条船做 STS，你就把它锯掉，一直换到一个不在清单上的船。而 Admic 自己保证说，我们自己能够做到不用这些清单上的船给你做 STS。但是退一万步讲啊，我们考虑一个最坏的情况，就是说只要是做了 STS，那我们就不能再去做任何的霍尔木兹海峡以内的这种情况。假设啊，这应该是最坏的情况了吧？对吧？你不可能比这种情况更坏了。那再坏的情况就是他一个导弹给你打沉了，对吧？我们如果这么考虑的话，会发生一个什么情况呢？其实今天下午我们一群船东在一起做了一个推演，就是如果真的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呢？会发生的情况，其实大家很容易联想到，就是那些没有在这个清单上又能进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开始做 STS，做 shuttle，做那种湾内的尽可能最大化，因为不是所有的船都能进湾，那么有一部分船就会在湾内做 STS，然后尽可能的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两三天一个单，就是你单航次从湾内，比如说巴士拉到湾外，只需要3天，一个来回就是6天，然后再加上装卸货，12、13天做一个航次，收一个比较高的运费。这些不能进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就像6月18号一样，在外边等着这些 shadow tanker 来做投喂。所以这个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这个油运你是永远封不死的，永远是有办法的。美国封伊朗封了那么长时间，之前的 shadow 福利都没有死绝，像伊朗这种基本不具备什么束缚力的封锁，还能封死这些。狡黠的船东，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而且任何情况下，就像我的观点，就像刚刚我讲的，红海这边做 STS，只要你做 STS，只要你不是装卸港两点一线，那么你的船舶的运力、你的效率就会极大的损耗。那你最后造成的最终的结果就是船位不够用，你的运力损耗了，那么你的船位不够用，那么你单位可用运力的这些价格就会猛涨啊，最后还是一个推高 VLCC 的市场。所以我不认为暗航现在会有一个什么，就是他说一句。不太恰当的比喻，它仿佛就像是一个走私，
明白，那其实从这个走私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确实走私的船东挺挣钱的。像之前不是有一个 fixture 出来是，其实是12天做了120万的 TCE 嘛，就是做这种穿梭的，其实也是叹为观止吧，这个价格。对，那其实再往后看的，那当然了，基于这种两点情况之下，对吧？红海那边的无论是绕航也好，或者是霍姆斯的暗航呢，无论是在这个。运输效率上，或者是在货量上，其实都较这个7月中下旬的时候，其实有个明显的提升啊。那从后面来看的话，您觉得就是现在城市，就是现在可能运力的这么一个边际变化，是处于说是这些就是大消耗运力这个东西，其实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尾声，还是说是运力还是在被加速消耗的情况？这点的话，特别是从您这个一线的角度来讲，对吧？就是类似于像可能最早船位啊这些角度来讲的话，您之前看到的是一个可能在加速消耗，还是说是相对于平衡，或者说是还逐渐宽松的？对。
我自己认为就是几个，应该是2个周以前吧，咱做这个上上个周三的时候，咱做这个路演的时候，我讲过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一定要，我当时就讲过，我是不怕这个曼德海峡被封锁的，我担心的只是海峡被封锁的时间不够久。只要是海峡被封锁了，然后就像我刚刚讲的，你把 Steve Carey 这边的这个航线绕大圈的这个航线，把它彻底坐实，把它变成一个船东和货主都不得不进行的选择，那么这个船位的消耗还是会进一步加速的。现在有一个问题是，就我刚刚也讲过，沙特这边排货排得很艰难，正常情况下它是每个月的15到17号，等一下啊。我看一个东西，Go on the same to the connection to pacing 啊，就是正常情况下，沙特每个月的15到17号会出下个月的装期，比如说9月的装期，它其实应该是在8月的15、17号就出来，但今天已经24号了，它还没出来，没出来就意味着什么？就是它自己真的很头痛，到底是怎么排？我自己的理解，我自己比较浅显的理解，大概率。他会用巴瑞自己的船坐咽部到 Steve Carey and Shokna 和地中海的这些沙头，然后把所有的货尽可能的往 Steve Carey 这边去排，然后让别人拿不到咽部的，因为他要让，毕竟这个沙特阿美 own 了50%巴瑞的这个股权，他要保证自己的船有货，这也相当于是另一种层面上的这个 Pascal 最近几天能够出现，那么把 Steady 的这边的这个活跃度提升上来，那么一个周一天有1到2条船，基本上投入到这个航线上来，就是按照我们以前咽部的这个节奏嘛，正常情况下是1天2.5个V，把这个货投入到，把这个运力真正切实有效的消耗到这个超长航线中，我认为这个运力的消耗其实会加速的。目前为止，是因为 Steady 的这个就是咽部的这个 Pascal 这个装期还没有完全出来。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还是以观望为主。很多的这个船，目前为止给你的去装 Steady 的船，就像 BP 给的 JSC 的这2条 Relax，它其实都是空欧洲的。欧洲的船位比较灵活，因为为什么以前做三角航线，咽部或者是中东做欧洲的价格低，是因为你欧洲其实在更大程度上相当于一个摆位。你做了欧洲之后，你既可以做美湾，又可以做西非，又可以做大西洋。啊，这等于说是 cover 了你的 ballast 的成本，所以目前为止还没有很多的船东选择绕大圈去绕航，或者是哪怕走曼德海峡直接过苏伊士运河，因为你过了苏伊士运河就意味着过河费的这62万是船东要自己摊的啊。你如果能赶上咽部的货，你其实是没必要自己去交这个运河费的。但是如果真的是 Steve Carey 这边确定都是得 Steve Carey 这边装，那么 Steve Carey 你船东空载过运河的这62万也要算到。你 ballast 的成本也是成本，也要算到租家头上的，所以现在还是要等这个另一个催化的因素，就是要等这个咽部的 stem 出来。一旦出来之后，我觉得这个市场会更热闹，然后这个运力的消耗还会加速。对，因为今天目前为止等于说是沙特的装期已经晚了1个多周了，这个不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但是沙特是不可能不出油的，它每天的500万桶是必出的，这是它国民经济的一个命脉，同时它也不可能做到不出，因为它的罐憋得很厉害。只是说他现在的确排不出来，尽可能的在用巴瑞自己的船，或做浮舱，或做倒，或做这个沙洲 tanker 而已。今天我得到的消息应该是只有巴瑞自己拿到了装期，其他所有人都没有拿到装期。
那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更多是一个短期的物流的一个扰动，倒也不是说是它可能真的被浮塞的干扰着，说是可能持续性的这个减量。
它其实一点都没有干扰到，就是沙特人自己是有预案的。大家要知道，从2月28号伊朗开始跟美国开战，紧跟着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个伊朗和胡塞是穿一条裤子的。当时我们知道 ATC 跟巴瑞就在做预案，所以如当时这个胡塞在7月20号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后呢，封锁了曼德海峡之后呢。当天，如果大家没记错的话，Frontline 的一条船就已经过了这个苏伊士运河，紧跟着中国自己在当时被封在海峡里边的船也立刻驶过苏伊士运河去斯蒂凯瑞装货，装着国企的货就回来了。所以这个预案它是早就已经做好的了，不可能是胡塞说封锁了曼德海峡之后会，它的确有一个短期的效率的一个扰动，但是这个预案是早就做好了的，毕竟大家都知道。而且胡塞也不是突然就封锁了，他已经嘚嘚了很长了一段时间了，基本上每个月都说一次。自己这个伊朗这边也是在说要协同，要求胡塞协同封锁曼德海峡，打击国际的这种能源秩序，对吗？其实每说一次的时候，就等于说是给大家的这个精神上打了一个警，就打了一针，怎么说呢？就是做一个预防针吧，打一个预防针。所以真正的这个曼德海峡被封锁之后，对沙特来说影响并不是非常大啊，只是说很多的这个租家他自己的他的买家他的应对方式不一样，有些人呢还喜欢去烟布提货，有些人为了安全就只要 Slicarry 这边提货，但是对沙特来说，把烟布的货全部都转移到 Slicarry 对他来说根本就不是个事儿，多花点钱嘛。
明白，但也跟您稍微探讨一下，因为确实9月其实很快了呀，因为下周二其实就9月1号了。那
对
这
呀，
租船其实是需要提前量的，你像就算是中东以前湾内的 T13C 短航线，最晚最晚也得提前。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岂不是真的就是两个问题啊？就是这个货盘它就这个货盘释放，理论上来讲是不是也拖不了多久了？第二点的话，
拖不
那
了
这个
多
一。
久啊，我。
对，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说，
我理
第
论
二个
上
问
来
题
说，
就是说，
你而且它有一个问
对，然
题，
后
就
如果
是
说你要
在
真
六
放
月
出
十
来的
八
话，
号
岂
之
不是
前，就是在六月十八号之前，大家注意到，当时沙特的 TD34 的这个价格一直在上涨，是因为当时出来很多沙特的货，Admic 或者 KBC 出了很多沙特的货。沙特的货有个什么概念呢？他每次要等这个船真正过了海峡中线之后，他才租船，所以他每次在湾外找的船，这个日期都非常的 pro。都是非常的这种，我们叫就是很迫近的这种日期，然后越是迫近的日期，船就越少，你这个价钱就越高。所以在停火协议之前，这个价钱就已经被推到180点了。一样的道理，如果现在斯里这边出的一个货很，比如说9月5号，那你说9月5号能赶上的船和9月20号能赶上的船，它是一个数量级吗？肯定不可能的。所以如果真的斯里的这个货，这个烟布的货盘，你无论是烟布还是斯里这边出来。如果真的装期比较紧的话，那可能是另外一个天价，就像之前的 Total 在巴西这边被憋的一样，你这个价钱是怎么涨起来的？你根本没有人赶得上你这个16到18号的装期啊，对吧？所以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当然，那可能反向问一下，问请教一下，就是如果说是这种短期，因为比较 pump 的机器把短期运价推高，那是否会意味着可能把这个紧张期过完之后，它是不是还会有回落风险呢？就是。
那只要你这个货是持续性的，就不应该有这个问题啊！而且这个市场你不能说是，比如说我们从假设啊，我们 Slicarry 这边从24万，因为有短期有到不了的船，你选择不行，然后给你推到一个30万，假设推到一个30万，等这个市场慢慢的平稳过去之后，你这市场开始下降，然后回到26万，你不能说这个市场跌了呀，对吧？你近期的暴涨，然后回归一个理性，但你回归的这个价钱还比你在启动之前的这个数值高，你不能因为这个原因说市场实际是跌的呀。那这种情况下，所有的这种暴涨带来的预期，一定是不可能持续在一个暴涨的一个状态嘛。
明白明白，
你只要比在启动的时候要高，那么就意味着这个市场是有一个健康的持续性的。
明白明白，就可能最后我们会反映在运价上，因为确实我们可以看到绕行在持续绕，对吧？暗行也在持续出，那些都是情况，
对。
运价走势呢，可能不是一个比较平稳的斜线在走啊，它可能就是有点脉冲式的这种波动上行，可能会出
现。对，因为今年大家已经看过，我相信这个各位投资人今年已经看过很多这种情况，但实际上它再怎么说，它降也没有低过去年的最高点，升真的是升到一个你可能想象不到的这个位置，对吧？谁能想象打仗打到现在之后，烟部这边还能给你做到350，谁能想到湾内已经做到900多？我们当时讲过湾内有可能能做到1000，现在看起来也就咫尺之遥了，指不定明天三道口就跟你说我干到1000了。其实以前西印度它已经做到1150了，只是那个不具备一个可行性啊，本身是一个超短线，所以我们也没有拿出来说事儿，对不对？
明白明白明白。那这里面我们再转向下游啊，因为确实最近确实国内买了，确实中国的很多租家大的货主买了很多的油嘛。
上个周光巴士拉的油就买了800万桶嘛，现在消息放出来是买了800万桶巴士拉四个 V。
是是，那从现在来讲的话，这些当然您之前也有做过成品油的一个经历啊，就是说请您解读一下，就是先请教一下，就是现在可能下游整体非常高的这么个利率价差本身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因为其实一定程度上，现在海运费的持续上行，是因为炼厂这边对油的一个需求是量需求比较旺盛，所以说去支持持续买船，同时租金。持续水涨船高的租金也是能承受。那这里想给你简单请教一下，可能现在特别是海外的炼厂，对吧？你柴油的利率价差和航煤利率价差基本是就到90美金甚至100美金一桶这种级别。
对，
那本身那个情况是，要不请您再简单解读一下，特别是说，因为当然这个利率价差持续高位蛮久啊，但从现在往后看的话，这么一个所谓的高位，就是下游的这么一个高利率价差的话。的一个持续性是怎么样？你简单和您请教一下，对，因为可能这个时间后面不太多。
我个人倒觉得裂解差现在持续一个高位，它有这方面是一方面是因为欧洲特别热嘛，就我之前也讲过，欧洲特别热会导致这个海水的冷却效率下降，所以欧洲的炼厂的开工率是不足的。这个东西随着这种开工率的不足，随着这个温度的下降会有缓解，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欧洲的炼厂对苏伊士船型，因为本身欧洲炼厂它本身接这个 VLCC 的船型的数量就不多，基本上是接阿芙拉和苏伊士船型，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两个船型最近比较热，因为欧洲炼厂的开工率在回复，但是欧洲炼厂整体来说毕竟它的 capacity 很小。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小啊，它也不在这个世界上占一个多大的一个规模，主要是因为成品油的这个需求还在恢复，就包括中国大家也知道7月份280其实是210到280万吨 ,8 月份的时候又280万吨。然后要知道这个280万吨首先不包括港澳台，然后呢不包括 NAFTA, 就是因为中国本身也不包括成品油，这个成品油出口本来也不出口石油，那你出口的这个280万吨就是汽油、柴油、煤油。在这种情况下，你这280万吨意味着你就是600万吨以上的原油进口量，在保证国储不降低的情况下，那你肯定是这个 VLCC 要拉起来的。但是成品油现在这个裂解差这么大，就对于中国的炼厂来说，它就是回血的一个最主要的保障。大家也知道，之前五月份之前，中国的这个成品油是不让你出口的，既不让你出口，国内的需求又差，然后炼厂的这个开工意愿就非常非常的低，因为国内的这个需求量差，而且发改委在进行调价的时候还进行了一个为民生保证，当然从国家的层面上来看，这个东西肯定无可厚非，每一个消费者都是最终的受益终端。就比如说当时我记得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例子，就是明明按照国际油价的上涨程度，每吨柴油上要涨到涨2300人民币，但是考虑到国计民生，所以只规定只能涨1150，那么剩下的每吨1150的这个费用被谁吃掉了？就被炼厂吃掉了呀，以至于中国的炼厂在之前的几个月是非常惨的。现在就是现在趁着这个国际市场的这个裂解差巨大，现在才是开始疯狂的开放出口去回血，但是其实也不是说疯狂的开放出口，因为国家的政策本质上不能通过国储让你进行一个商业的用途去赚钱，这也就是为什么日韩他们能干这个东西，资本主义国家是不给你搞这个的，本身也没有一个外部特别恶劣的地缘因素，所以他们是可以尽可能的把自己的商储，就哪怕国内没有油我也不管，我也要在国际上把这个裂解差给赚了。所以中国现在一方面考虑到你的确是需要出口成品油来赚这个钱给炼厂回血，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这个国家也要考虑到这种所谓的底线思维，就是毕竟现在中东还没有打开，你所有买的油这种需求 你本身的这个原油的供给是不是非常稳定的。就是我之前也举过例子，无论是中石油、中海油，还是这个其他的这种中国的地方炼厂，在巴士拉内用的，他用的三道口的船，就是长井商船的船，他做到的基本上是什么呢？就是说我给你的这个价格是一口价，过霍尔木兹海峡额外的等待时间，包括这个船的 AWRP 全部是包含在运费里边的。那么你是不需要再额外算任何费用的，比如说运费4000万美金，那么你就是4000万美金，没有任何那种小尾巴，到时候斩不断理还乱，越算越不明白的那种。但是这个你依然有一个巨大的风险是什么呢？即使过霍尔木兹海峡，你所有的 waiting time 全部是船东的成本，但是如果过不了的话，你这个货有可能是要错过装货期的。对于原油来说，我之前的路演反复强调过，原油本质上不像成品油是为了贸易，原油是为了保供。每一个炼厂它能在什么时间该接到多少油，这个排班计划是非常明确的啊。一旦出现这种该到的油没到，或者说憋罐，就是不该到的油突然到了两船，或者该到的油没到，你该到的油没到，你炼厂可能就要停工，或者是至少要降开工率。降开工率本身还好，只可能是造成经济上的损失，但一旦出现这种原材料供给不足，可能要停工，就是把开工率降到那种红线以下的话，你会对整个炼厂的这种催化流程造成一个不可逆的损伤，这个损失就大了。至于不该到的时候突然到了两船啊，就比如说本来应该是七月到一船，八月到一船，结果七月没到，炼厂停工，炼厂一停工开始检修，结果八月又到了两船，你又卸不掉，好嘛，那你现在就是两船都要开始付机器费，对吧？你这种情况下其实就对于炼厂来说就非常尴尬。这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你现在的原材料供应还没有非常稳定，所以中国现在的这个成品油出口也没有进行一个100%的恢复，但至少是从一个层面上来讲，说国家已经认可了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去挣那个裂解差。成品油的出口我觉得只会越来越多，随着这个石油供给的趋于稳定，成品油的这个出口恢复到战前的这个水平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且应该是一个短时间的这个问题。
嗯，明白专家。那最后我再想请教一下，因为现在来讲的话，我们想我们其实看到的所有对短期运价有强催化的条件，其实都是在一个冲突维持的状态之下。那这里面也请简单展望一下，就是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就算海，就是从六月份情况来看的话，就算你海峡开了之后，其实炼厂的裂解价差到反倒会因为这个原材料就是原油成本大降，然后反倒还维持一个高位，甚至还进一步上涨。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讲如果说现在可能九月初，对吧，突然就 somehow 就海峡就开了这么一个假设啊，或者说是可能到年底十一月那会儿海峡再开了这么一个两个假设的这么一种情况之下，可能您觉得这个运价的表现，或者包括可能拉长一点周期来看这个运价的一个就是运力的紧张度也好，或者运价这么一个中枢水平会是怎么去演绎，那到那个时候的这么开始之后的一个情况会跟六七月有什么不同呢？就大概这两个这个场景，也请您再跟大家讲这个。对，
我自己的观，我之后我先把下边说的是我自己的观点啊。六月十八号开启之后呢，中东的这个运费是不及预期的，因为一方面呢就是关内的这个溢价还是比较高的，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讲的王爷国他不舍得打折，而其他的国家呢又不想补库，因为觉得油价还比较高，因为当时一直是处在一个下行的空间。打开之后，湾内的这个油价基本上从100美金左右，布伦特就从100美金一路跌到70。那每个人都想的是，我再等等，我现在还不需要，对吧？万一能跌到60呢？万一能跌到50呢？谁补库的时候都想补到最低的一个程度。但是现在大家也知道，首先伊朗这个政权它就是不可能被推翻的，只要不被推翻，它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一颗钉子。或者说，我们可以再演绎另外一种情况，就算伊朗现在的这个政权被推翻了，它会有一个什么后果呢？就是这是一片神权的领土，伊斯兰教在这片领土上盛行了1000多年，它从根子里就是反犹的。有一个很好的旁边的一个佐证，就是伊拉克，美国亲自带着自己的仆从军推翻了萨达姆政权，扶植了亲美的政府，一届一届的选到现在，哎，现在的政府又反美了，反而跟伊朗变成了好兄弟，对吧？所以我认为伊朗就算是现在政权被推翻，新的政权民选政府慢慢的也会再走到美国的对立面。而他既然尝到了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这个甜头，等于说这一次的撕毁停火协议就是给所有的 receiver, 给所有的买家打了一个预防针，或者说是 敲响了一记警钟，让他们觉得放弃幻想。如果海峡打开了，有可能买到的油你就尽可能的买，不要像6月18号那次，大家还在等等等等等，还没等到自己开始能买油的时候，海峡就关上了，然后没有办法，现在就开始偷摸买沙头。沙头是一个什么价格呢？就是这种勇敢的贸易商也能赚最多的钱。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这个 Total 可能从湾内买这种巴士拉的油，它可以买到多少呢？减25或者减29，减25到减29。然后它在湾内卖多少呢？加10。在湾外卖多少？加10。等于一桶油它光从这个货值上的成本，我们就是算一桶油的差价35美金，货值上的成本就可以拿到一个7000万美金。在这种情况下付你一个4000多万运费有什么了不起的吗？对他来说，他不是一船还能挣2000多万美金吗？啊，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你自己比如说 SOMO 这种不掌握运力，你就只能想办法给自己的油打一个巨大的折扣，吸引别的船东来给你运。对于那些掌握运力的，比如 INOL KPC 和这个沙特国家航运公司有巴瑞的这种的话，那么他至少选择钱还可以多一点。但是这种故事都就之前的这个停火协议的被撕毁，等于说是已经明确的告诉他们了，该打折的时候要打，能卖油的这个窗口尽可能的卖。而这些买家也应该大概知道自己之前错过了一个什么样的机会。你像现在 PTT 自己 Swissmax 从 Slicari 那边做一票回来 13.75，一个 VLCC 是24，我刚刚讲的是做到24，一个苏伊士只能装二分之一个 VLCC， 装了一个 13.75， 意味着两个苏伊士就要装到 27.5 的这种价格，比美湾回来的都要贵。就是你当时不进行一个尽可能的囤点油，你想那段时间哪怕你让一个 VLCC 拿着30万的滞期费就停在外海当浮仓停一个月，实际上你从货价和从这个运费的这种计量方式来说你都是赚的。但是当时就是大家都不舍得买，大家一方面觉得油价贵，一方面觉得船价贵。所以我觉得如果再打开的话，丢弃掉之前的幻想，该干嘛干嘛的话，这个货量起来，运费市场应该会很热闹。而且大家如果不知道信不信啊，我是不太相信，因为我看伊拉克说他可以把自己的这个产量提升到700万桶，它现在差不多是300万桶，而且每天要出口220万桶 ,sorry, 就基本上来说可能一天一个V嘛，南部的管线出口一天一个V，现在有7条船在巴士拉装货，同一时间有7条船在巴士拉装货。而伊朗自己的这个副外长去访问伊拉克的时候，不是也明确的说要给这个伊拉克的部分油轮提供豁免吗？啊，但是其中里边有一点小故事啊，就是以前啊伊朗的油走私是有一些油轮其实它是要去哈尔克岛装货的，但是它关 AIS 或者说进行一段信号的干扰，然后它给你上报它是在巴士拉装货，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有一点什么肮脏的交易，但是这个我们就不多细评了。我自己的观点，如果海峡打开的话，那么这个运费中期就是短期中期长期来说都是有一个很有效的长支撑的，就大家一定不能像6月18号到7月8号之间的那种唯唯诺诺畏手畏脚的那种不买油的情况，因为你不买可能这个窗口期又关了，你不知道伊朗跟美国这两个信誉完全破产的国家在对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上又能起什么样的争执。就是我们都认为伊朗就拿到了一个对自己100%有利的剧本，结果他自己手动把这个剧本撕了，明明可以挣很多钱，他为了这个面子他也要把这个剧本撕掉。所以谁能想到呢，本来还说60天的谈判期，结果什么都没谈，现在60天已经过了，6月18号到现在60天已经过了，等于说自己说我不跟美国进行任何的谈判。嗯，
明白明白。其实从七月一直到八月初的这么一个美伊的状态情况之下，以及包括可能一个可能现实之间外交层面的博弈吧，其实已经事实上的让中东的这么一个地缘的这么一个所谓的一个震荡状态，其实是成为了一个所谓的新常态。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会同时看到红海的绕航，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可能所谓的名义封锁实际暗航的这么一种情形在共同的发生。同时的话，对于下游来讲，无论是国内的炼厂可能去适应这么一种新的就叫地缘新常态这么之下，去更多的出口成品油，同时也恢复一个相对正常的量的一个原油进口。同时的话，可能对于可能下游的所有炼厂来讲，一旦说是这个地缘有一定的缓和的机会的话，那可能都是要去牢牢把握那么一个短期的，可能不一定会很长持续很久的这么一个 这个低油价窗口去进行大批量补库。当然，这里面我就是最后就补充一个问题啊，因为这里面可能也是一个比较细的产业细节啊，就是说这个美国在四到应该八月吧，其实是连放了四个月的 SPR 嘛，但是说今年放 SPR 更多是一个叫置换的形式吧，就是叫货物贷款的形式，就是说你从这儿我提走一桶油，那你可能要后面对吧去还。那从这个相对者来讲，应该第一批还的应该就从今年年底就开始还的话，那如果说是现在这个状态之下的话，岂不是又要从可能这个相对比较高风险的，就或者说是那种效率运输效率极低的这种中东地区去运出来，然后再还到这个美湾那边，会再形成这么一条新的这个航线呢？
稍等，我刚刚这个没太听到，因为刚好工作上有一个
不好
消
意
息
思，
进来，麻烦你最后那部分，
简单讲，就简单说，就是从今年年底开始，可能 SPR 的这个还库存可能就要开始了。这个到那个时候的话，可能海运贸易流会怎么演绎呢？就是假设在现当下这么一种所谓的地缘新常态之下吧。
我倒是觉得美国的这个商储补的倒不会特别特别的着急，因为这种情况下是属于一个平衡，对各个国家的商储补充来说都是一个平衡。如果你显得特别着急，你会自己把这个油价推高，等于买盘特别多的话，你就等于打破了一个平衡。在所有的国家都觉得自己能增产，在所有的产油国，比如说是伊拉克，比如说是这个沙特自己也要增产，巴西已经增产了，包括这个阿联酋退出欧佩克也说自己能增产。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是本质上肯定这个对船运的需求量会增加的，对于美湾来说。但是我觉得美国主要的这种补充的这种流向啊，我自己感觉啊，对于美湾来说，应该是委内瑞拉流向美湾，然后美国自己的这种生产的甜油用于它自己库存的补充，它倒不太能从其他的地方进行一个大量的进口。在这一点上，我倒不觉得它对 VLCC 的运价有一个很大的支撑，因为美国其实本质上做有去美湾的，包括有去加拿大的这种，但是不多。
OK，明白，谢谢专家。那今天晚上也讲了这个蛮久了，再次感谢专家这个周一大晚上给大家去这个做这么一个分享。
就是我是
那，
说，美国的这个补库不会做的比较多，但是其他国家的这些补库是很关键的。当然，美国的补库它一定会把这个阿夫拉的这个运价推上去。那么整体来说，毕竟这个原油的这个运费是有一个很高的联动性的，你阿夫拉涨上去，那么苏伊士啊、V 相应的会涨，只是说它不是一个直接的影响因素。我不是说美国的这个补库没有影响啊，那肯定是有的啊，但是相比于更多的，可能大家需要关注一下，比如说印度、越南、泰国、这个菲律宾
人家
啊这
主
些
席
国
是
家，包括南非啊这些地方的补库，包括日本、韩国和中国扩充库存，这个应该更大的是一个影响因素，对。
明白，谢谢专家。然后的话呢，我们今天也聊蛮久啊，那么今天会议到此结束。那如果大家后续对这个航运板块特别犹豫啊，就感兴趣的话，也欢迎随时联系我们华研学院团队以及对口教授。那我们今天会议到此结束，再次感谢专家，感谢各位投资人，大家晚安。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